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26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北约同俄罗斯在地中海军力已达冷战水平。日外相登美航母，展日美同盟威慑力，剑指中招。欧盟主席访印度施压，促改变对乌克兰冲突中立立场。拜登总统接受邀请，数月内访问以色列。布林肯访基辅，宣布美外交官逐步返回乌克兰。美任职最长共和党参议员哈奇去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月，北约和俄罗斯各自将自己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增加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法国驻地中海部队的区域通讯官体博拉文克近日受访的时候证实这一点。他说乌克兰战争已经改变了一切。拉文克说美国人回来了。咁係自從冷戰以嚟從來未有過嘅情況，就驅逐艦、潛艇同護衛艦嚟講，俄羅斯喺該地區嘅軍事力量已經增加一倍，甚至增加咗兩倍。拉文克向法新社表示，目前大約有20艘俄羅斯軍艦駐扎喺地中海周圍。與此同時，由烏克蘭戰爭開始以嚟，美國喺該地區嘅海軍亦都增加咗一倍。拉文克提到，边度有美军，边度就有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舰艇被部署在可监视的盟军活动的位置。拉文克表示，俄罗斯海军部队目前正在向西扩展，在克里特岛以北、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以西，以及爱琴海北部和靠近黑海等地区，都可以见到俄罗斯的部队。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上星期六同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等人一起乘坐军用飞机降落在太平洋上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随后两人在林肯号的甲板看了 F-35 战斗机等军机的起飞和降落等训练情况，并且同美军第七舰队司令汤马斯会谈，确认日美加强合作事宜和提升同盟威慑力的方针。据了解，今次对航空母舰的视察为时大约3个钟头。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表示，美国航空母舰在区内活动体现了美国对实现印太战略的承诺，而今次登上美国航空母舰主要是针对北京加强海洋活动和北韩进行核导弹研发，向外界展现日美同盟的强大威慑力。同时他强调，日本将会加强军事力量协助美国维护地区安全。而之前在北韩发射导弹之后，美军林肯号已经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了一场联合演习。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印度，就贸易安全和气候议题展开会谈，亦都将会施压印度改变对乌克兰战争的中立立场。新德里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同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之间行钢线，因为俄罗斯供应印度大部分武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印度要保持平衡的困难。而在之前，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亦都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的时候支持谴责莫斯科的侵略。冯德莱恩在星期一同莫迪总理会面的时候会是最新的一位外交说客。由于最近各国访客不断，他们试图透过提出安全、国防和能源合作的承诺 引诱印度离开俄罗斯。此外，冯德莱恩访问印度的行程首先会在一个青年论坛就气候变迁发表演讲，他称赞印度雄心勃勃的目标，亦都只是在2030年之前以再生能源提供一半的能源需求。以色列和美国当局星期日双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应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邀请，在近几个月之内访问耶路撒冷。贝内特办公室透过声明宣布，他24号和拜登通话那阵，针对近日阿克萨清真寺爆发的冲突，讲明耶路撒冷的应对方案。美国白宫亦都发表声明，说拜登看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确保斋戒月和平结束的持续努力，并且在通话中确认对以色列和他们国防需求的坚定支持。白宫证实，拜登接受了以色列的邀请，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访问。贝内特已经在去年夏天亲自访问华府。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出，针对德克兰要求伊朗革命卫队应该由美国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贝内特强调，我相信拜登总统不会准许革命卫队在恐怖主义名单被除名。白宫亦都证实，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伊朗和他们的代理人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24号访问基辅，两人表示美国外交官这个星期将会逐步重返乌克兰，并且宣布价值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路透社报道，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布林肯和奥斯汀23号抵达波兰，24号经陆路进入乌克兰，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布林肯和奥斯汀此行的目的是表达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亦都作出承诺，将会提供价值7亿1300万美元的援助给泽连斯基政府以及该地其他国家，因应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进一步发动侵略的忧虑。美国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两个星期下令外交人员撤离基辅，最初将部分工作转到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最终完全撤出乌克兰转往波兰。美国官员在波兰向记者表示，拜登总统25号会正式提名现任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出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这个悬空了两年的职位。据哈奇基金会星期六宣布，来自犹他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在盐湖城去世，享年88岁。哈奇在1959年毕业于杨伯翰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并且在1969年移居犹他州。哈奇在1976年就已经成为犹他州的国会参议员，在2018年1月退休，在国会参议员任职42年，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据哈奇基金会执行董事马特·桑德格伦在一份声明中说，参议员哈奇是美国梦的化身，他是一个木匠和石膏泡沫工的仔，他克服了年轻时候的贫困，成为一名美国参议员。2015年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的时候，他成为参议院临时议长，同时他亦都是奥巴马总统2009年的医疗保健法的强烈反对者。外界批评分析，在他职业生涯的尾声，哈奇成为共和党总统川普的盟友。在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期间，在川普总统任期推动美国税法的重大改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重塑美国最高法院。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州府布良斯克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2点几经传巨大爆炸声，当地油库突然发生爆炸，大火升上天空，照亮整个夜空。当局表示已经疏散附近的居民，全市消防单位正抢救中，爆炸原因不明。布良斯克州和乌克兰接壤， 行政中心布良斯克距离乌克兰边界约100公里。俄乌之战24号迈入第三个月，俄军持续推进第二阶段军事行动，此言控制乌东顿巴斯地区。俄军23号晚攻乌国西南港市奥德萨等地，声称摧毁外援军火，但亦再次造成平民伤亡。英国24号战情报告指出，俄军士气和备战程度仍低迷，对顿巴斯的攻势多处遭乌军击退。此外，乌国武装部队司令部指出，俄国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一带开火并发动攻势，同时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已邀请俄方在亚速钢铁厂围墙附近举行一轮特别会谈。俄罗斯23号表示，准备在今年秋季部署具有对美国进行核打击能力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航天局局长德米特里·罗戈津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计划。俄罗斯在20号刚刚进行了这一款导弹的首次试射。西方专家认为，在这一款导弹在部署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试射。萨尔马特导弹可以携带10回以上的核弹头和假弹头，能够攻击数千英里以外的美国和欧洲境内目标。不过白宫方面表示，这一次试射不会对美国或其盟国构成威胁，这个亦都不会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人士对爆发核战争的风险非常关注。普京在一次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到了俄罗斯的核武器部队，说任何人如果阻挡俄罗斯，将会面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的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月表示，爆发核武冲突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可能的范围。研究人员星期一4月25号表示，2021年全球军费开支再度上升，首度超过2万亿美元。在中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各国纷纷增加军事预算。这一份报告是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发布。报告指出，即使面对 COVID-19 疫情，全球军费开支仍继续增长，达到21,13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前五大支出国依序是美国、中国、印度、英国和俄罗斯，共占支出的 62%。 该机构的高级研究员洛佩斯·达吉尔亚表示，军费开支名义上达到了 6.1%， 不过考量到通货膨胀，实际增长约为 0.7%。由于2021年经济急剧复苏，全球军事负担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份额略为下降了 0.1%， 从2020年的 2.3% 降到 2.2%。 随着欧洲紧张局势的加剧，更多的北约国家加大了支出力度。报告说，去年有8个北约成员国的支出达到了 GDP 的 2%。洛佩斯·达吉尔亚表示，他预计随着俄乌战争发生后，欧洲的军事支出将继续增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和以色列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分别通了电话，和他们讨论耶路撒冷圣地周遭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联合国在两通电话结束后都发布了声明，或古特雷斯讨论到努力降低紧张、结束挑衅和单方面行事的情况，以及恢复平静。过去一周，有超过200人在艾格萨清真寺大院和周遭地区发生的冲突中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此地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讲都是圣地。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是当地部署大规模警力， 而且不断有犹太人前往圣地感到愤怒。在那两份声明中，古特雷斯都重申必须维护和尊重圣地的现状。以色列20号、21号遭到从加萨走廊发射的火箭攻击，引发他们的报复性回击。但在22号晚间和23号上午遭到来自加萨走廊的类似攻击之后，以色列决定不发动反击。不过他们表示24号将关闭以色列和加萨走廊间唯一的过境通道。4月24号星期日，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公开指控中共为了拿下国际交易而行贿，他认为这个就是现代中共的真实面目。澳洲总理莫里森22号亦都表示，澳洲非常清楚中共在太平洋的行径，亦知道中共对太平洋岛国领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中共4月19号宣布和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这个令到日本、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担心这一种合作将对地区安全产生影响。已经泄漏的协议草案显示，该协议允许中共军队部署到所罗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3号星期六在和图瓦鲁总理卡乌塞亚塔纳洛会晤后表示，日本正是密切关注中共对太平洋岛国的举动。白宫代表团22号造访了所罗门首都荷利阿拉，并警告所罗门总理苏加雅瑞，一旦任何一方采取相关行动，美方势必严加关切并作出相应回应。白宫还说，美方已通知苏加雅瑞，中共和所罗门最近签订的协议对华府和民国而言可能涉及区域安全问题。美股近几周笼罩低气压，主要在于物价涨势猛烈，投资人预期美联储3月升息一码之后为加强压制通货膨胀，将加快紧缩货币政策，5月可能升息两码，并宣布缩减规模9兆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但越来越多专家忧心美联储这一波紧缩循环可能令经济陷入衰退。财经网站市场观察报道，美国财政耶伦连续两日接受 CNBC 和彭博采访时指出，衡量经济健康度时，强健的就业市场是更好的指标，他不预期会发生衰退。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预期美国今年经济成长率为 3.7%， 这个非常实在。耶伦说，我们拥有非常强健的劳动市场，家庭住户的收支状况良好，金融机构好牢固。被问到上个礼拜五美股重创一事，耶伦说，股市并非反映深层经济实力，我认为美国经济相当有韧性。耶伦还说，通胀可能已经见顶，但高通胀不会马上消失，我们不得不再忍受一段时间的高通胀。
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红潮新闻。4月23号推特传出一则据闻是上海殡仪馆的声明，间接曝光上海封控措施的可怕。就在上海疫情持续的同时，4月22号晚间北京连夜通报群聚疫情。由于临近五一，民众担心北京亦都会被封锁，次生灾难不断扩大。两个礼拜之前，上海嘉定区殡仪馆被指以疫情防控为由拒不提供殡仪服务，结果殡仪馆的主任和副主任被调查。4月23号一篇殡仪馆为自己申冤的文章发表在每日头条上面，文章讲述员工的辛苦和防疫政策的严苛，其中提到从4月1号起殡仪馆全体员工24小时没回屋企，每日火化到半夜12点，死者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翻倍，完全是超负荷工作。这一段描述不禁令人联想到上海的这一轮封控究竟有多少人遇难。德国之声日前根据上海市卫健委的官方通报统计，上海自3月28号封城到4月21号 总计有36宗新冠本土死亡病例。这个数字不至于令到嘉定区殡仪馆连续运转了20多日。那究竟是哪个在这里讲大话？有网民调出上海年人口死亡率，计算得出2600万人口每日正常死亡397人。如果翻倍的话，而家每日死亡700多人，而且已经持续20多日。上海疫情未了，北京再出现紧急情况。距离五一假期仲有一个礼拜，北京市近日频频传出确诊消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彭星火突然在4月22号夜晚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日晏昼4点至夜间10点的6个小时之内，北京新增4宗本土确诊，1宗核酸复核阳性和9宗核酸初筛阳性。朝阳区副区长杨培培在会上面说，新增确诊入面有一宗是北京汇民中学瑞阳楼分校学生，新增的9名阳性都是他的同班同学，意味着朝阳区出现群聚疫情。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强调形势严峻，要求全市上下即刻行动，坚持快治当头，事不过夜，用最短时间压制疫情扩散。北京人口2000万，出现14宗阳性病例并不算严重，但是北京官方这一种如临大敌、气势汹汹的表态令人担心，首都北京是不是都逃不过全城封锁的命运。彭星火稍早之前曾经表示，五一假期将至，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考虑到疫情传播风险，呼吁市民紧绷防疫神经，非必要不出京，亦都唔好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同报告确诊病例嘅地区旅游同探亲。近日邻近上海嘅苏州昆山亦都传出因为封城引发居民反抗事件。海外社交媒体推特4月23号热传嘅一段录影显示，喺昆山中华园区大量人群聚集抗议。拍摄者介绍话，呢度系中华园西村同中华园北村。我们已经被困在这里一个多月，本来马上就要解封了，但是又出现了疫情，现在这里又没有饭食，也都没有地方住，大家都崩溃了，真是希望政府，不敢说其他的，最起码理下我们吃饭，我们不能够再这样等着饿死，我们出来上班也都真是不容易。另外一段短片显示，抗议现场已经一片混乱，有警察在拉人，抗议人群突破封锁，大声叫好，慢慢地向出面行，场面逐渐有些失控。不过很快就有大量警车来到镇压抗议的人群。接下来的画面就是警察将多名抗议者押走。我们会继续关注昆山民众抗议的最新情况，网友如果有相关消息也都欢迎同我们报料。根据中共苏州市疫情防控的最新通报，4月22号苏州新增本土确诊3宗，都在昆山市化验门诊发现，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32宗，其中20宗来自昆山。不过鉴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真实情况，当地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4月18号和其他26人联名提出关于防疫工作的建议，点出中共当局防疫政策的问题，并且提出具体建议。但是在受到严格管控的中国大陆网络上面，这一份建议已经被屏蔽。据悉，刘小兵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文革上海市常委、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根据知情者向大纪元提供的资料，刘小兵在建议书入面罗列了近期中共当局防疫出现并且需要反思的10种现象，包括僵硬的封锁期耽误抗疫工作，集中做核酸导致病毒传播，在没有保障之下坚持集中隔离，在居民社区设置方舱，一人确诊或者疑似就大范围封闭管控，容易引发人道灾难，运力被占用， 需要的物资送不入来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刘小兵呼吁官方应该缩减封控期，停止过度防疫的做法，科学防疫才能够避免产生重大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疫情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伤害。不过这份建议书自4月18号公开之后仅仅几日就被中国网络屏蔽，刘小兵作为中共全国人大代表的言论权受到剥夺，建议书的联署人之一厕所革命发起人桂孝龙表示，人大代表的建议书被封杀已经违反宪法和法律，说明这个机构已经瘫痪，这个是流氓行为、独裁行为。广东籍意见人士林生亮也都参与了建议书的联署，他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已经彻底撕开最后一块遮丑布，先后在新疆自治区、西安等地以反恐反极端的名义针对单一民族实施集中营管理，现在对上海以疫情和精准封控的名义实施暴政，掩盖他们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统治，这个也都证明他们末日统治的危机感越来越重。林生亮认为，相信刘小兵教授的建议书会引发更多体制内有良心的人士勇敢站出来反对这种无休止的疫情暴政。一部记录上海现况的影片《四月之声》日前在中国网络上爆红，但是很快就被中共官方封散。亲共的台湾艺人王安也都发文帮腔，说这部影片有问题，是假正义真分化，没想到引发中国网民的广泛不满。4月23号上午，王安在微博发文说，6分几钟的影片都在这里讲上海疫情，他看了2分钟就立即心生警觉，这个套路太熟悉了，颜色革命嘛。王安还说，这个是有人刻意带风向，表面上好像很客观，骨子里就是假正义真分化。王安还不忘替中共涂脂抹粉，说中国人只能够相信中国政府，并且叫大家不要看也都不要相信这种小道消息。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表示，这一次你真是错了，我是上海人，昨晚上海人全体愤怒的原因就是影片里面讲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谣言。作为出生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告诉你知，影片里面的每个录音都是真实的，做人请善良，只会讲风凉话的人请闭嘴。四月之声影片时长6分钟，主要记录了上海的确诊数以及各种封城乱象，包括婴儿和父母分开隔离，救援物资货车司机无人接应，物资短缺，老人病重没有医院接收，以及屋企的宠物被打死等等惨况。虽然影片很快就被封杀删除，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中国人通过不断转发来抗议官方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警察进入复旦校园，中共可能定性六四之后最大的学运，援助俄罗斯的铁证，中共军机坠毁，美国情报部门关注。泽连斯基称不怕同普京会面，只盼结束战争。抗中为大，西方不计较印度同俄罗斯的关系。澳洲国防部长指控中共靠贿赂取得国际交易。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四月二十号前未能达到疫情全面清零的上海，封控防疫手法变本加厉。近日有消息称， 上海复旦大学出事啦，大批警察进入复旦校园，现场使用咗催泪器，当时校内网络被切断。4月20号，复旦大学官方微博迅速辟谣，称传闻复旦这回再闹事情了是谣言，并话目前校园平稳，师生同心抗疫，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均正常等等。有网友表示，官方辟谣啦，咁八成就是真的啦。在复旦大学严正辟谣之后，网络传出的关于复旦的信息越来越多，有网友发消息称，事发起因是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被一位青年教师打，张维维因为经常发表舔共言论，被网友称为舔共公知。消息说，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开始抗议极端封城，结果被政府镇压，复旦在女生的浴室门口安装监控，还切断了校园网络，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还用上了催泪器。更有消息称，该事件被中共高层定性为六四之后最大的学生运动，要求严查严办。网民说，在中共国，谣言往往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位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台湾交换生对此发出了感慨。
这些网络上的资讯真真假假，没有人能说，但是为什么人们去相信这些事情？因为官方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最让我心寒的是，网络上充斥着暴力，充斥着对求救讯号的漠视以及排斥，认为这样是在散布恐慌。
不知是否和复旦可能出的事情有关，就在20号当日，上海多个区开始用铁丝网切断交通要道，封堵小区，情势诡异。如果中共暗中援助俄罗斯的证据被拿到，将遭到严厉制裁和次级制裁。欧美等国这个警告声又在耳边，中共军方的一架军机却似乎亲自给机会给境外势力。4月23号，一架带有中共军方标记的疑似 L-15 猎鹰教练战斗机坠毁在中国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境内，两名飞行人员跳伞成功逃生。引起外界好奇的是，其中的一名是外籍人员，网传可能是俄国人。相关影片在社交平台上疯传，政论人士表示这件事会引起美国情报部门高度关注。影片片段曝光了飞机坠毁现场，教练机呼啸而过，就突然被拍到黑烟直冲天空，在一大片麦田中，飞机残骸还在燃烧，在一块碎片上还残留着中共军方的标志。当地村民在不远的田地里面发现了两名跳伞成功但无法动弹的两名飞行员，其中一个是中国人的面孔，另一个是外国人的样貌。中国人打电话求救，当村民追问他们的身份时，中国人证实自己是解放军，并提示拍摄者不要拍照。而另一名飞行员看似东欧人，据说当时中国飞行员还特意澄清，说自己是学员，白人飞行员才是教练。但这个讲法网友都不买账，认为欲盖弥彰。目前还未确定坠毁的是 L-15 猎鹰还是是它的变种 L-15B， 但有分析认为，从两名飞行员的装束来看，他们着的是驾驶超音速飞机才会使用的安全套装，所以推测可能驾驶的是 L-15B。 中方曾经吹嘘 L-15B 猎鹰教练机是超音速高级教练机，还可以兼作轻型战斗机或攻击机使用。 L-15 猎鹰由俄罗斯亚克列夫实验设计局公司 Yakovlev 担任顾问协助开发，因此有网友推测另一名跳伞的好可能是俄国人。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盛认为，这件事件好严重，这名外国人从外表上看是俄罗斯人，有这样的几种可能。一，作为飞行教官来培训中共飞行员，但近年来中共并没有买俄罗斯的新机种。二，来中国接受新机种培训，那就是中共要卖或者送飞机给俄罗斯。三，两个人都着着只有超音速战斗机飞行员才有的抗荷服， 讲明俄军缺乏高级别的歼击机。另有分析称，如果是帮助训练俄罗斯飞行员的话，就是中共正在深度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美国的情报部门亦是非常非常地关注这件事，所以它会有后续的问题。这件事仲未曾完。在24号俄乌战争第60日，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加强了在乌克兰东部和南方的攻势，在鲁比日内、Rubizhny和波帕斯纳、Popasna 的周围，双方正在交火。24号亦是东正教的复活节 Orthodox Easter。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 Mikhailo Podolyak 因此对俄罗斯呼吁，希望在这个重要节日能够促成复活节休战。他并呼吁开设一轮特别谈判，解救马里乌波尔受困的军民。但法新社报道，战火不止发生在马里乌波尔，乌俄两军在其他地区亦大打出手，这一切都让复活节休战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而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亦在周末简报中预计战争将延长，但他特别提到有一线希望能够令战争即刻停止，那就是普京决定无限期撤军和泽连斯基坐低，这样战争可能随时结束。但他随即又说，这非常困难，结束的条件几乎不可能达到。而泽连斯基看来亦在努力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24号再次呼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以期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在基辅市中心的地铁站召开记者会说，如果这样做能够走向乌俄和平协议的话，他并不害怕会见普京。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坚持要和普京谈话，不是想见他，而是必须和他会面才能够透过外交方式解决这场冲突。他特别指出，哪个开始这场战争，哪个就有能力结束他。泽连斯基还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会在24号走访基辅，和他举行会谈。如果他讲的成为事实，那将是俄乌战争以来美国政府官员首度正式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获取更多武器绝对至关重要，一旦乌克兰拥有足够武器，必定能够立即夺回被暂时占领的领土。泽连斯基亦提到，对于在南部港城马勒波遭围困的乌克兰部队而言，今日又是另一个最难熬的一日。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俄罗斯武装部队今日利用高精准长程飞弹摧毁敖德萨附近军用机场的一座后勤场站，那里储存美国和欧洲国家交付的大批外国武器。虽然对于乌俄战争的态度，中共和印度表面上都表现出中立，并且亦在继续和俄罗斯的关系，但西方国家近日对两国采取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专家分析指出，为了对付来自中共对世界和平无法忽视的威胁，美国等国家正在努力将分歧放在一边，求同存异联合印度，将力抗中共崛起视为首要。印度在美国抗衡中共崛起上扮演关键角色。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分析指出，西方上个月仲在批评印俄关系，因为印度拒绝谴责俄国的入侵行为，并趁机购入打折扣的俄国石油，将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放在一边。美国方面更表达出不悦和失望，批评印度的态度摇摆。但 CNN 报道称，美国这个态度在一夕之间就做了转变。拜登这个月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时，强调我们人民之间的深厚连结和双方共同价值观。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潘特认为，这是美国意识到需要将印度视为需要被争取的新伙伴。其实印度、美国都对中共日益加强的军事扩张深感不安。在拜登见到莫迪之后，双方这份共同担忧得以明确表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当时警告说，中共正在试图重新塑造该地区和国际体系。 美国同印度发现双方有扩展军事合作的新机会。印度智库塔克夏许拉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员海亚拉马尼 Manoj Kiwar Ramani 认为，咁代表尽管印美在乌克兰问题有分歧，两国对彼此立场的了解却好深刻。报道称，印度从冷战时期采取不结盟政策，到1970年代开始同俄罗斯发展关系。美国当时未能成为印度的伙伴，讲明了印度对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同西方采取不同路线。现时印度在美国抗衡中国崛起上扮演关键角色，而中共的威胁远远大于俄国。澳洲国防部长达顿 Peter Dutton 24号指控中共为了争取国际合约而行贿其他国家。达顿提出这项指控刚刚在中共政府取得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之后，中共和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签订引起所罗门群岛的传统友邦澳洲和美国的严重警惕和担心，因为这个协议可以令中共在南太平洋军事立足，而此地距离澳洲海岸不到2000公里。达顿对澳洲天空新闻 Sky News Australia 表示，中共不会以我们所遵循的法规来竞争取得交易。当被特别问到是否相信当中涉及贪腐才促成中共和所罗门的协议，达顿表示，若果放眼非洲，行贿的事时而发生，我们从来不以这种游戏规则来竞争，我们有价值观，亦有需遵守的法律规定，但中共极其积极地对外干预，随时准备行贿以击败其他国家来达成交易，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据报道，中共和所罗门群岛已经在日前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其中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部署在所罗门群岛的条款，令所罗门群岛传统的盟友澳洲、美国和纽西兰大为震惊。澳洲和美国近期相继指派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向所罗门群岛的总理索加瓦雷表达对所罗门群岛和中共合作的疑虑。尽管索加瓦雷一再强调不会允许中国永久驻军、建设军事基地或投射军事能力，但美方明确警告，一旦任何一方采取相关行动，美方势必严加关切并作出相应回应。白宫代表团22号造访所罗门群岛首都荷尼亚拉 Honiara 时警告，如果中国在新协议下试图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常设军事基地，就可能面临相应回应。
帕基密资料外流，俄军出动人瑞级军舰打捞莫斯科号。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飞弹巡洋舰日前被乌军击沉，舰上几百名官兵下落众说纷纭。俄国官方22号首度发布消息称，只是有一死27人失踪。外媒报道，俄军疑似是担心机密资料外流，目前已派出舰龄110岁、世界最古老的现役军舰 Commander 去到黑海勘探打捞莫斯科号。综合外媒报道，俄罗斯海军正派出由8艘船组成的打捞船队前往莫斯科号在黑海的沉没地点，包括俄国海军历史上第一艘双体船军舰 Commander。潜艇打捞船 Commander 驻扎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靠近莫斯科号当时起火沉没的区域。报道说，俄国海军似乎担心莫斯科号上的机密资料外流，因此派出打捞船队打捞残骸。美国海军研究所专栏作家、军事专家萨顿亦在推特分享这项消息。他说，舰队110岁的 Commander 拥有独特的双层船体，可携带一艘深海潜水潜艇 AS-28， 能够潜入千几公尺的海中，足以找到莫斯科号的残骸。 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话俾福布斯知，试图将呢艘船带到水面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任务。我哋冇睇到任何迹象表明俄军有兴趣咁做。Comuna 是110年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海军建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海军服役，它的唯一作用是在发生空难或者是其他海上伤亡事件后，去打捞沉没的船只和货物。俄罗斯国防部在14号说，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飞弹巡洋舰13号起火爆炸，14号沉没，舰上450个官兵下落不明。但乌克兰和美国都说莫斯科号是被乌军反舰飞弹攻击。俄国官方22号就说莫斯科号的死亡人数是一人，另有27人失踪。
俄罗斯总统传记作者说，如果普京动用核武，俄罗斯可能引发政变。疫情攻进中南海所在区，超市现抢购潮。上海疫情数据 QK， 民众反抗退场。法国总统大选民调出炉，马克龙将会连任。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俄罗斯安全事务专家、普京传记作者加列欧提直言，普京的核心圈正在缩小，如果普京真的决定动用核武，害俄罗斯走上不归路，这样俄罗斯很可能会发生政变。根据每日邮报报道，现为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院名誉教授的加列欧提表示，普京借武汉肺炎疫情为由，近期大多数会议都以视像进行，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同他当面对话。只要有让普京不快的对话或者提议，他随时都可以离线结束会议。普京不会容忍异议或者任何同他的决策相矛盾的意见。莫斯科的权力殿堂当中，围绕着普京的不安情绪亦都因此越来越高。早前克里姆林宫高层就有不少人担心入侵乌克兰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此举很有可能会让俄罗斯被孤立多年。然而普京决定下令行动，俄罗斯果然因此遭到国际制裁，陷入空前的困迫状态。此外，近日普京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谈话的影片显示，普京面部颈部浮肿，含胸驼背地坐在凳上，右手紧抓台角不放，右脚间歇在地上打拍子，神态怪异。曾任俄罗斯政府经济顾问的瑞典经济学家阿斯伦德表示，影片画面显示普京和绍伊古都情绪低落，健康状况不佳。绍伊古必须阅读他对普京的评论，并且口齿不清，暗示他心脏病发作之说可能是真的。他坐得亦都不好，表现不佳。美国德州理工大学肢体语言专家布西说，相较于几年前，普京衰弱的程度令人吃惊，这个不是健康普京的模样，而似是一个越来越虚弱，几乎无法在小会议台上坐席的人。外界担心普京如果身体出现不测，会不会破罐子破摔发动核战。而俄罗斯不管是鹰派定是鸽派，都警告普京很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大家都很清楚，使用核武会带来比单纯入侵乌克兰更大的灾难。对此加列欧提直言，如果对普京有疑虑的高层越来越多，这样发动政变不再是不能想象的。60年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被推翻，因为部长和将军知道他们无法赢得同美国的核战争，于是联合起来罢免赫鲁晓夫。 北京朝阳开始封区，据官方报道，24号朝阳区发布14个封控区和14个管控区，其中有两个社区分别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和中风险地区。超市现抢购潮，病毒已经攻入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区。而就在一个礼拜之前，北京卫健委主任于鲁明刚刚落马，引人关注。而自22号以来，北京累计报告41名感染者，涉及5个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对外新闻处长田伟表示，北京这一轮疫情呈现传播引力来源不明、发展速度快的特点，必须严防死守，以快制快。中共当局继续坚持不人道的清零防疫政策。中央社消息，有朝阳区民众表示，社区已经规定25、27和29号要做三轮的核酸检测，全体居民都要参加。目前朝阳区人口高居北京市16个行政区之首。据本台记者了解到，几个在北京私企打工的长春人已经在家办公一段时间了。随着朝阳区的封控，最近他们为防北京亦都好像长春那样突然封城，马上抢购大量食物储备。北京多间超市24号出现抢购潮，尤其是朝阳区的多间超市里面人群大增，很多货架被一扫而空，鸡蛋、新鲜蔬菜和肉品都被抢购。24号北京家乐福超市发出通知说，今晚延长营业时间，蔬菜按平时三倍以上备货。对此网友说，北京用三倍以上的供应量告诉大家，我们将会封控。有网友发影片说，4月24号上午，北京地铁东直门站不进不出，据说是首次有地铁站被封，霍营站亦都同时被封，列车在善角庄站被扣车。亦都有网友发影片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封锁、道路消毒、全员核酸检查的情况。
这也封上了，现在通知我们开始做核酸。
而北京当局23号通报新增20宗本土病例时，曾经说疫情已经引匿传播一星期，涉及学校、老人旅行团和多个家庭等多条传播链，预计还会有更多病例。而据大纪元消息，就在一个礼拜之前，北京卫健委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于鲁明突然落马，此事遭外界质疑，可能涉及北京疫情隐瞒。有网友说，我们要随时防范的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人祸，因为人祸的危险性要远胜于天灾。近日有中国专家说，武汉肺炎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平均病死率是流感的7-8倍，但官方统计的特色数据引发争议。根据中共卫健委24号公告，中国23号新增确诊1580宗，最多的是上海，占1401宗。当日上海本土感染个案共有21058宗，而且再添39宗死亡病例。浦东23号起对封控片区和流动实施硬隔离。据财新网报道，硬隔离是指对有封控社区的街道、乡镇之间的道路用彩钢板或者拦网等隔断，只留主路通行。而流动的硬隔离措施是将阳性单元门洞及其所在的整个流动的大门用彩钢板或者拦网等硬质隔离设施封闭起来，开一个应急小门让防疫人员进出。有影片显示，很多上海居民怒斥防疫人员，有人直接推倒硬隔离，还有一位上海市民踢翻硬隔离，大骂现场防疫人员。影片上有网友说，上海人企直了，你不依法抗争，权力就会泛滥。为了平息民怨，中共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24号在央视新闻当中指出， Omicron 的严重程度从传播速度和病死率来看都远高于流感，一旦防控放松将会造成大量的重症和死亡。他还特别提到年长者，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人，病死率超过一成，是普通流感的近100倍。借此他强调必须坚持动态清零，否则一放松就会造成大量的重症和死亡。梁万年的这一番言论引发民间质疑，有网友留言说，上海几位专家亦都没声音了，不给说话了，日日看梁万年。 想知道梁曼莲到底将香港指导成点，但上海这一波疫情直到4月18号才首次通报有确诊死亡病例，而此后一连六日出现死亡病例，此前上海完全没有官方通报死亡病例。近期民间统计的上海死亡人数列表揭穿上海官方零死亡的讲法。四月初，《华尔街日报》发布多篇报道指出，近期在上海的东海养老院有至少100名老人筛检呈阳性，同根据几名养老院死者家属透露，近几个礼拜至少有20名老人死亡，但有关消息在大陆网络都遭到迅速审查屏蔽，不少人因为并发症再加上极端封控措施不能及时救治导致死亡。23号网友发出的影片显示，昔日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如今在清零政策之下正在被毁灭，到处是垃圾，民众露宿街头。有网友贴出日常的上海浦东封控小区被喇叭轰炸的一日，
中午12点下午1点下午4点下午6点晚上7点晚上9点
然而，中共御用国司张维维却还在度鼓吹中共防疫政策伟大光荣正确，
体验式的制度自信和中国自信的公开课。应该说，你今天生活在中国，你免于感染新冠肺炎或者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至少是美国的500倍以上。那么中国人民对自己制度优势和对美国的制度劣势的认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直接，这么亲切。
网友说，难怪被打，他将自己的良心卖了好价钱，跟金灿荣有得比。以积极赞颂中共文明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近日传出遭人殴打，事后张维维仅表示自己近来都在屋企录节目未作说明，但中国网络却出现一片叫好声。中央社报道，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等人说张维维被打是谣言，但这些辟谣者遭到很多中国网民反驳，而有著国师之称的张维维被打却招来很多人叫好。此前20号前后，微信传出疑似一名复旦教师和朋友的对话，朋友询问那个教师，你们复旦出事了，警察都出动了。教师回应，张维维被一个青年教师打。这一段对话被截图之后，在中国网络上被广为流传，甚至登上热搜榜。还有人描述张维维被打之后嘴角有血痕，甚至还伤及阴部等。这个消息的点击量超过500万次，更加曾经进入微博热搜排行榜。消息疯传之后，张维维在微信朋友圈解释，因为疫情整整一个月未能踏足复旦校园，在屋企学录自己的评论节目。胡锡进就发表文章声援张维维，说不管喜不喜欢张维维，总不能做人家的谣。然而绝大多数的中国网友对张维维被殴打表达了幸灾乐祸的态度，有人说这个是上海封城期间最值得开樽酒庆祝的事。有人回应胡锡进说，张维维就不能够在其他地方被打，张维维同你胡锡进做了几多谣呢，自己数数。还有人说，复旦三杰指张维维、沈日、陈平还差两个，麻烦一起收拾，再加一个金灿荣。有人就说打人不啱，但打人渣没不啱。更加有人呼应张维维对乌克兰战争的亲俄评论，说这个青年教师不是打张维维，而是对张维维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张维维长期以来鼓吹中国崛起论和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并直指中国挑战甚至超越美国指日可待，以及中国应该在全球建立话语权以压制西方的围堵。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